我们接着，刚才我们有提到哈，人的那个心啊是无常，它不断的透过如果以阿含经的道理来讲，我们的这个众生性是从五蕴里面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如果经常保留的对这个色的执着，就增长你的众生性啊，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你就乖乖坐在这里，都在增长生死。我多了一份对色法的肯定，就增长了我的众生性。对受想行识，我在乎，我一直在追求我的好的感受，去除坏的感受，对这众多的感受的这种执着分别，都在增长众生性，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假如说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来让你慢慢远离跟这一，就是一定在佛法里面，佛陀的慈悲是想尽所有办法令众生在他能接受的范围底下慢慢跟觉相应，觉悟相应。你不能只是度某些人，你要不同类的人能赋予他能因着你给他的一个对象。我经常讲叫人生目标了啊，之前我在一个地方谈说人生的目标啊，如果我给你一个错误人生目标，会害你一辈子。一个错误的人生目标，让你的所有的身心，他有时候一个错误的人生目标比牢笼还严重，比监狱还严重。监狱你关一关还出来，牢笼是怎么样？那种心理的牢啊，心牢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错误的价值观，让你的心一直锁在这里，而且是心甘情愿一辈子，而且无怨无悔，到最后皆归苦空无常，这才可怜。那所以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不如就给他一个好的东西，在以佛法众生四谛的原理当中，苦集灭道的升起现象，轮回的原理，核心原理要知道，这时候我们才会给他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啥？不断的以这个他能接受的基础，向于觉悟而走。一定要符合这样，不然你太多的理论他做不来，没用。但你如果让他做得来的，却又不相应于觉悟之路的话，也没用。所以我们讲叫气力契机。好，那所以说我们对于不同类的人，给予对于净土的某一个少分的功德，转成世间相，让世间人能安住心，慢慢欢喜，从这个顺着人天法，但带着几分解脱味，一分一分向上。那我内心有个东西，我一旦内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的时候，我比较不会随境转，比较不会随境转。所以我们现在人其实蛮可怜的，可怜在哪里？世间的价值观极为混乱不安，人云亦云啊。所以我们经常也背着这个世间人所建立的价值观带着一直走，而好像说我忙东忙西，我为谁活着啊？为谁忙啊？好像不得不顺着一般人的看法在过日子，但有时候好像说，那到底我需要什么？所以人有一种内心里面有时候都很难真正得到安心，就是说因为外面不断给你很多的要求和认价值观，这个好，其实好不好自己也不很清楚。那大家认为这样好，所以我要被跟他逼偏，我觉得要日子能过得了的，要怎么样的荣誉感啊，怎样这些东西的很抽象的东西啊，让你的一生就一直随他而转，有时候都不清楚自己真的需要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以存在主义来讲，你这个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你不是为谁活，你的莫名其妙，你的存在都是别人给你的，你的生命意义是外面给你，不是你自己从你觉悟里面认定的。 因为你说莫名其妙一下，不好不容易人家给你一个目标，有一个价值，你去满足完了以后，那你让我就休息吧。不是，当你满足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你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有一句居士啊，他当医生啊，他年轻医生，他说医术这一方面我在我这一个领域里面我不错，但我觉得总是不安。为什么？当我拥有这个财富的时候，在我们这些同侪里面经常会比较更高更高的地位，更高更高的财富，更高的，他说很累啊，你无意中也慢慢去形成了一个对这个东西的一种挂碍，好像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好像站不了。那因为某种因缘，他现在发心还学习，因为他在大学里面就对佛法有很不错的体会，现在因为某些经验让他重新醒觉，应该要好好回到佛法这条路。他讲说这个无止境的追逐啊，他不知道哪时候才能让他真正休息，因为在这里面每个人能力高地位也高，但高当中一直在的谈的都是那些世间凡夫事啊，谈的就是如何增加更多的欲望这样而已啊。他说很沉重，是不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我们自己内心要有个主，那这个主必须要是符合佛法里面的向以觉悟向以清净的那个内涵。也就是说，我就给你一个人生目标，这个人生目标可以是暂时失色的，但这个暂时失色的却是可以引发你内心善心的，因为一切福报从您善心来，未来的境界未来的幸福从自己内心里面的清净而来。我没有跟你讲很多道理，但很多的福报在我给你目标的时候其实已经什么套装卖给你了，就是我现在卖你这个产品其实已经隐含了全套的服务在里面了，你可能不知道很多东西藏在这里面。念佛里面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功德，为什么佛法里面啊，我现在很清楚，不是很清楚啦，我很能去感受这个道理啊。一个功德，为什么佛经常讲说诸佛都难说出他功德多大？为什么？因为那个功德无止境在衍生，那个功德不是一个死东西，是一个由于内心的智慧。你看一个人的智慧功德多大，凡智慧现前一切处都清楚，一切处本来是障碍，本来是迷失的，本来是挂碍的，因为智慧现前，每一个念头都形成是一个清净无挂碍的，刹那之间有众多功德衍生。甚至我们要讲说一个人当他内心清净的时候，可能一句话就度了很多人。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有权有势的人，一个政策一出来，万民受利益。假如这当中有一个人念佛往生成就未来成佛，你看他又能利益多少人？法跟法它被无止境的衍生，它没办法终止。所以为什么佛在赞叹一个道理啊？我发觉如果从一道理来论，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定位它，它是以什么为界限。就像生死无界限，轮回无边，可是解脱依然也是功德无量，一样的道理。好，那现在我们必须要为内心找到一条绳子，一条就是我随境转来转去，东转西转，中间有一个系着我的心的稳定东西。就像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有他做人的信念，到最后助他往生的就是那个信念。为什么？那一个始终引以为傲的清净心是未来度他的重要的东西，因为助念其实就助那个念。好，那我们在随境当中好像有一个不管面对任何境，但你有一个核心用心处啊，你这个定力才能出来。如果你今天见到东就思维东，见到西是西，你中间没有一个，我们在禅定里面有一个原理叫心一境性，心专注在一境。也就是说你今天即便我吃饭， 我都有一个用心处，我睡觉有一个用心处，也就东西虽动来动去，有一个始终不变处，这个就是让你安住得禅定的重要地方。如果今天你见东就整个心向着东，见西就向西，见人是人，见鬼是鬼啊，这个整个核心的东西失去了自我，完全是随境随波逐流，你的那个核心的正见力就不见了，正念力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所有的功夫难在哪里，我们很少看到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一定念佛，有的人不修念佛没关系，但一定要有正念处，一定要有正念处。如果你经常是六神无主啊，随境转啊，你的功夫啊，你就算早课晚课做很久，当然还是有作用啊，但你最多的时间是心神散乱随境而转，你的功夫很难成片。你大概如果要想要有功夫，你大概你一定要回头，终究要回头到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正念现前。好，我们常讲的叫常伪正念，委托的委，就是现前境当中经常正念投入到任何境当中。你不能在早晚课才做功课，你应该是在所有一切处，你必须要学会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套你的功夫，你用得上。不然你一天就算早课两个小时，晚课两个小时，那你还有20小时在散乱。对，你20小时是在制造生死的，你难得只有4个小时是正念，你还有20小时在堕落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功夫都是起码维持不堕落，你要讲说超越难，因为从比例上都不成比例。所以你看所有到最后成就的一定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就算是散乱心也尽量只要多的一份牵着他的心，你那个散乱就不会是100%的随境转。你要内心没有一个依止的东西，你最随境而转经常是放纵身心，全然随境而转，这个生死跟连挡都挡不住。你稍微有一个东西牵着他啊，牵着他。所以我有之前有一次在一个金色讲课，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那时候要他们每天啊，做功课，我要他们念佛，啊，念什么佛都可以。但每天1000声，但你不能说念10000声10天不念。你那个初一次，我说水也不能一次浇很多，然后隔几天都不浇，这马上就枯死了。你要知道，此念跟此念虽然就1000声，但你当念完1000声，你还会想到明天的1000声，因为这中间的心情是拉在一块的，这心有牵着。但你如果是念10000声，然后就心暂停，那个心的串习力不见了。心的串习，为什么数习法要用数字？为什么要数字？帮你串习。你串习完了，再把数字拿掉。好，所以念佛一刚开始也是什么？以音声，到最后要不要音声？想得定要离开音声。想得定要离开音声，音声是躁动想，音声是对于躁动心很重的心可以摄受，对于要入禅定心，音声是不行的，音声是不行的。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念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一直念，那是因为一般人大概也适合，所以他没有过失，他是有功德的，但对久修的就不行，对久修的他会形成障碍。因为他的心已经，因为我们要讲说，因为定中意识，定中意识是第六意识，那前五识相应的是一种散乱识，那散乱识会动你的定心，所以说到最后念佛终究会回归到哪里？意念佛，一定会回归到意念佛。如果你想要得定的话，如果你一直用音声跟定法是背离的， 那有的人是怎么样？因为他不知道原理，他就念念到心生欢喜的时候，他出来其实他已经没念了，他不知道。他说：“我念佛，我用音声念，念到最后入定了、啊，可以啊，可以啊。不过我知道你正入定的时候，一定嘴巴没动。你如果还始终应用的身事，这种众多意识、众多心难念的时候，其实心事就算你有少分的定啊，少分的静，但毕竟是欲界里面的欲界定，他们不可能太深。”你如果要生气的话，你一定啊，连佛号，我们一般念佛号用音声，到最后转为名意念，包括意念也转到最后四字的意念转为很单纯的佛念。就像说，如果我们在念母亲的时候，你看我们如果母亲来了，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嘛，就是妈，可是你不会多一个句号叫南无妈，南无妈，南无妈，你不需要南无妈，你会讲那么多句号干什么？妈就妈了，连念都不需要念，心情在就好了，也不用念南无妈南无妈，对，因为你的心不稳定，你才要念南无妈，不然其实也不用啊，是不是一样的道理？那信心已经串在一块的时候，你日思夜思都是在那里，你没有才需要这个方法。好，我们接着，所以呢，种种差别，一切众缘啊，这个就是你的功夫处，所以说一定要清楚。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东西来讲？你包括你修其他的法门，你如果平常没有正念的提息呀、啊，提息应用啊，提思应用，就是说等于说你的心里面系在一个正念处啊，你会有功夫会，除非你现在突然到一个禅林，可不可以？可以，但这个有时候会形成定力，可以。但如果你没有一种平常的日常功夫啊，你老是要靠别人提供一个好环境让你用功啊，你很快就会出问题了。因为那个好环境是靠别人，靠外在。你临终的话不可能是在禅林临终的，你临终有时候在飞机上的、啊、嘣一声就没了，那个不知道怎么念的，那个也没机会的，对不对？你必须要有一种功夫，所以我常讲的就是说，平常身心健康的时候用十种条件入定，你必须要练到最后，只要跟念头一起就入定，随时即在散乱处的时候就入定，那临终即病苦的时候也能入定，就有把握了。念佛一心，你不能说我现在可以，你现在可以，以后未必可以。这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心不实啊，你对世间的种种挂碍心不实，所以你的心经常会被带动起来啊。这个你从你的日常生活中，你就可以体会到你的心还有很多敌人的，有很多让你不安的地方。所以那念佛念到最后，为什么要念到最后呢？将这个心头打死。你用嘴巴念能不能打死？不能啊。你光用嘴巴念能不能打死？压得了一个巢，一离开它就爬起来。你没办法真正用念佛把它念死。你应该是，它是一个善巧没错、哦、但假如你念到最后不能，我昨天讲就念到不能，你的心跟这个法完全无保留的相应，好，所以我们要讲说念我很难一心，念前很容易，念前三昧就很容易成就。为什么？这个是从小念到现在的，而且蛮好用的，你信得过它，所以你的心是毫不用修戒，不用修定修慧，你看念佛就念前就可以，念佛为什么不行？你还有句，所以大家念的心头时，其实不是表象的硬功夫，其实是如何让你的心跟你的法保留的一个最亲近的完全信赖，这种亲切感。所以念佛里面，我就讲说，念佛容许身体苦，但内心有喜悦，这个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念佛念到身体苦心也苦啊，这就麻烦了。修行不能修到心也苦，有时候会有啦，因为有些佛法医学生讲说有是善根，但有苦忧相应，有会有。但我就讲过，虽是善根有苦忧，但这个苦忧经常是被更核心的善法给消化掉。就像我现在担忧我修不来，我的身体有苦， 但经常只要一念到我更高一层的就近处啊，我这个苦是会被消化。但如果你没有很高的一个核心目标，眼前所修行所产生的苦跟忧啊，会让你受不了。所以一开始的核心目标、意义、修行的意义要很清楚，这一条修行路所要碰到的种种波折，你会熬得过去。而且你会发觉苦的有点甘味，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苦的有价值，会发觉这种苦里面忍辱的有价值，因为我在道上。这里面都很重要的心态的建立，这不是用一种勉强的心情一直在自己催眠就有用，它不是，它是一个道理，真的道理，你已经接受的理解的理性理解完的道理的时候，你在修行这条路可以无形中为你去掉好多不必要的障碍，所以自然那个心就很容易融进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会产生即便身体苦，就算有时候你会有点起伏，但只要稍微意念到那个法义，你都会有一种喜悦。甚至有的人，我会讲那个杰比罗，杰比罗既然知道他的术士的时候活跪他说三法印，他马上绝食不吃，他马上要赶快把他的畜生宝舍掉啊！但是啊，越忍耐不吃越饿越难受，越难受他是越坚定，为什么？快死了，知道那意思吗？他越不吃他越欢喜，我快死了快死了，再忍耐快死了。那我们现在当然快死越可怕，不是，他是快死的越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要舍畜生宝，所以他一舍畜生报马上升天，升天正果。为什么？他道理清楚了，他的道理清楚，所以他不在乎那一个。就好像说我经常举例啊，现在你有一个破头烂铁的车子，现在外面人家已经刚好中奖，一个宾士在外面等你啊，那部车经常会发生车祸的，现在人家讲说你那个钥匙给我，你坐那一部，你会不会对那一部破头烂铁的车难以割舍？会不会赶快丢掉回收我那个宾士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往生都很难？因为第一个宾士看不到，唯一的破头烂铁即将割舍，好难过。否则的话，如果你看得到宾士那个破头烂铁，你会不会赶快拿掉？乔迁之喜应该是欢喜的，所以有的人念佛念到为什么会欢喜？乔迁啊，住别墅啊，我那个茅草屋我现在要丢掉了，他会不会产生这种？他一点挂碍心都没有，他很笃定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念佛念到最后，他有时候那个很多属于在修行上的意境，他会一直出现。那我们之所以难，是难在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个法门里面必须要结构的是什么，就是必须要准备的是什么，该认识的是什么，结果使得你在修学上啊，该准备的没准备，一些一直因缘不具足的一直因缘不具足啊。所以虽存好心啊，也不过是得人天福报。哎，好，我们看到提示运用总使无此心，无参主事活公案，不参凡夫死公案，又何间断之有啊？文他说念佛啊，我现在就说我们如何绵绵密密无丝毫间断啊？你说念佛的时候，我在平常的时候会不会会不会间断？间断看你会间不间断，间断在你的心呐、啊。我就讲说世间事啊。我们因为对佛法还陌生，见不到他的功德，所以会有间断。但对有些人开始相信的时候，开始感受的时候，他会不会间断？不会。这个情形就像你现在，你为什么对世间的种种世间的物啊，你为什么挂碍难以舍？因为你感受到他的功德，所以功德就是他的作用。所以朝也思，暮也思，明明是抽象的东西，你也是朝思暮想，所以会不会间断？看你心不相不相应啊。你不相应的时候，你又讲说哪有可能做事的时候， 怎么可能？像我们现在，如果以前啊，我们现在上课啊，或是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坐在教室，导师在上课，脑袋不知道跑去哪里。哎，那怎么会讲？你当然想你喜欢的东西了。那喜欢的东西会不会让把你的心神给它牵出去？会啊，这是顺你的欲啊，顺你的爱啊，当然会牵出去。那这个这种爱这种欲有多强，其实都还不堪呢。所以当一个人对佛法有深刻的感受的时候，他会不会放下？他不会放下的。好，你看啊、哦、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假如我们现在有世间的一些富贵，我们会不会放下？我们放不下。但假如你有机会在修行上体会那一份功德是连世间富贵都无法取代的时候，你会不会放下？你也不会放下，一样不会放下。所以我就讲说，对有些人来讲，他的放下其实是很轻而易举的。为什么？他已经得殊胜法，他已经是有很多世间人所没有。所以不要以为有些人在拒绝世间的名闻利养的时候有多少虚伪，没有，不需要，因为他所拥有的比你多，这绝对是真的，他所拥有的比你多。他不是客气，因为他不屑，不需要，你那种东西太粗浅了，我所受用的比你精密的多，比你好的多，我所得的喜乐是你世间所没有，所以他完全不会动摇。所以往往有的人修行修到一个味道出来的时候，他根本不大会被世间的东西动摇。为什么？也不是说渐渐解脱了，因为讲不好听，他就贪得更大而已了。贪得更大而已，你不要有真的啊，这叫做软品烦恼，从一个粗重烦恼转到软品烦恼。为什么？他已经受用欲色界无色界的喜乐，所以欲界动不了他。所以我一直举例啊，当一个人有长时间隐藏，我就是我这是一个例子，这个就很有意思的。世间禅定跟出世前禅定会有一些现象，一个正确的禅定，当他不断在定法上受益的话，他会不会很在乎比尔盖茨来不来？应该不会，应该不会。为什么？因为比尔盖茨比他穷，比尔盖茨有的东西他不需要，他有的比尔盖茨没有，事实上是如此。我说我想举例那个例子，比尔盖茨能用世间的药，他能不能除掉他身体的苦跟忧？他没办法，但禅定可以，是不是？所以你买得到的我不需要，我有的你没有。所以这个为什么对一个已经得到佛法的殊胜的人，殊胜功的人，他为什么不大会被世间动摇？因为他拥有更多。不要讲说解脱了，东光世间禅定就已经能超越他的。所以我才一直讲说，如果你觉得你这一生一直输人，修禅定就跨过去了。你觉得这一辈子永远都赢不了比尔盖茨，有，好好念佛打坐入禅定，比尔盖茨你会觉得哎呀，小小盖你应该多努力。因为你即使你的富贵换不了我现在所得的殊胜功德，你在他的面前一点惨一点觉得自己不如人的那种心不会有。为什么？因为你所拥有的是他所没有。好，我们再看，所以我们参祖师的佛公案，我们为什么叫参公案？我们现在不谈，所以后面有谈，但我们要想，其实在佛法参公案，其实借着一个话头，用一个所缘，让我们了解，在参公案其实也是禅定啊，因为它是用以心疑为所缘，到最后入于定，由定当中起毗婆舍那，就是观那一个。身心是谁？其实一样。所以当我们以参公案，我们都要念佛念到专注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那个决心会起？那决心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是佛公案， 就是说我不是抓着一个笨公案以为要参参，如果你不知方法的话，待在那里一点用处没有。你不如以你现在身心能安定的，当你身心得安定的时候，等于是你的模糊你的波动已经没了，你就进一步去观察到底祖师西来意是什么。那我们如果不以祖师西来意，也不以这个父母为生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就问说念我者谁。这念我者谁已经不叫参，直接观。我现在念的欢欢喜喜的，我在念佛当中观什么？观生念处，观受念处。为什么会禅定喜乐受啊？因为我们禅定里面我们的受有五受嘛，啊，苦乐忧喜舍。那你有禅定当中它会有喜乐舍受嘛，所以你这时候你的心安定，能不能依禅定依念佛得的喜乐受来观受？观受可以观受啊。然后当观受的时候，身心更细的时候，能不能看那个念佛心是谁？可以啊。那不是到最后实相念佛，其实实相念佛不用谈的那很可怕，就是说依缘起道理依四念处修念佛，那不就是实相念佛，不跑到那边。因为什么？你会在念佛当中得喜的时候就观受，你会看到你的念佛心，你会看到念佛法法无我，那还不是依着你能安住的念佛心让你得到定，以定中种种现象再深一步，就不是就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所以毗婆舍那就是观，观的意思不是在要相应奢摩他，奢摩他就是指依定修观，依念佛得定，依定中观念佛心念佛法，那不是止观吗？本来就这样。那我看清楚了念佛者谁，那不是禅功吗？那其实都一样。好，我们接着看下一页。好，第二，何谓借势练心呢？常人之心思意盘结，欲勤容后须随事磨练，然忍处须忍，难舍处须舍，难行处须行，难受处须受，如旧不能忍，今日忍一分，明日又进一分，久久练习胸中阔然，只是现前真实空无也。简单一句话，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修道的要领。当然这个要领可以在刊载上很多生活的细微处来谈，但核心的态度要这样建立。因为如果不这样建立，没处了，没有修的地方。这不是光念佛法门，其他也是如此。后来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这个道理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学过，但现在因为这一份心情是实在的，是踏实的，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我之所以之前修行的众多功德没有，是因为我虽知但不行，但现在是既知想行，不一定已经行了。之前的种种理解是知但没有导入想实践的心，现在我们所有的教学是希望在于文法当中带起的是一种实践的什么善法欲，善法的欲望想要完成它。这里面讲，因为他提出的一个是大家早就懂，但不是把它准备当做一个准备落实下来一个实践的态度，这个我们没有完成。他讲说即是练心，因为我之前讲了，我们离开环境离开六尘的机会是等于零，你不能去期待一个所有境是顺你的心的，因为如果顺心就麻烦了。老实讲，一切境若顺你的心会养成什么习惯？顺心就不是顺我所嘛。所以一个修行一路要都顺心也麻烦了，为什么？更加肯定。一个人看我今天是诸愿皆圆满，那不是告诉你世间其实还可以信赖吗？不是吗？诸愿皆圆满，当然有的人智慧很高，诸愿善愿圆满，但以世间法不爱着，上等人。但多少人在诸愿圆满的时候不会产生喜乐啊，贪着。所以我要讲说，假如啊 我是观世音菩萨，我最近在讲众论的时候，我才是观世音菩萨，我还真回应了，我没有足够的定力啊，我是观世音菩萨。有人念我，哎呀，我想解脱生死啊，希望观世音菩萨你帮助我。好，那同时为了解脱生死，希望股票能涨，不得，这下我就不知道怎么要顺你哪条心。你又世间心也来出世间，那到底你真是哪一条心？如果要让你世间一切都如意圆满，你当然不会解脱。可是我真的是，我当时观世音菩萨想让你解脱，可是我发现了经典也讲了，闻声救苦，诸愿圆满，那个话我也说了，这下怎么办呢？是不是？那如果我不管这个的话，我照理来讲，就是说，我看你倒霉，我看你倒霉的时候，我会用什么心情？假如我是观世音菩萨，如果我的核心是要让你解脱，我要看你倒霉的彻不彻底。为什么？我有你倒霉的很彻底，你才会死心。如果你对这个世间上藕断啊、藕断丝连的哈，还在三心二意的话，你能不能放下来？不行。所以我宁愿让你埋怨三宝没加持，我也要让你倒霉的再倒霉。为什么？我有你倒霉的再倒霉，你才能整个就是啊，什么这个、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前是什么那个之前的柳暗花明在一村，山穷水尽疑无路，就是这样。你要是山穷山不穷水哈、也都还有路，你当然顺着你的习性在生活啊，不是吗？只要你顺着过去的习性，你一个众多无量劫的烦恼是不是都没办法断？因为它是一法接一法，根本是纠结在一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任何修行啊，比不断不管你是修任何东西，终究你要超越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就是说不是对世间舍这边执那边，舍那边执这边，你一定会有看法，持法遍一切处，叫做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舍一切法皆如是无常苦空，一定会。如果你真的想要超越，你一定会面临到一个关键，就是你破的彻不彻底，你放的彻不彻底。你经常放那边执这边，放那边执这边，老实讲放完了刚好回头一看，还是原来的你，没改变过。为什么？只要你执一边，另外一边就存在；只要你保留的左边，就算你把右边丢掉，右边隐藏在左边里面。为什么？左右必须两边才存在，对不对？当我不断寻求顺境的时候，我背后的苦境其实在后头等着，因为它是相依在前，所以一定会走到一段就是全然舍掉的。那这个全然舍掉，当你对世间上有很多希望跟可期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舍？不会。所以有时候应该怎么样？真的在一条修行路啊，苦也苦在那一个，你对那个实实在在明明可依赖的东西叫我割舍，何其难啊！是，所以你看呢，我们现在在修行当中，假如没有一个实际的方法在从生活上去淬炼啊，你光只是靠着这种简单的四项功夫，不从内心里面去舍它的话，老实讲，你念了老半天，很多很可能只是原地踏步，你没有真正的对他的一个放下，并没有。啊，那常人之心失意盘结，欲情浓厚。这个欲情浓厚是吧？因为这是你的生命特质。我们现在有时候一直在理解，就我对世间难做。其实从我一次从很多道理，从中观也不是这样看，不是我在执，乍看之下有我在执它，其实是我的颠倒心生出两端，以为有能有所，就是你的迷梦心在梦中里面生出了一个你跟我，你跟他，然后种种爱恨情仇， 其实所有梦中的爱恨情仇不过是梦中睡觉那一个人的颠倒性而已。果真梦中有这么多的你我他的爱恨情仇？没有。有没有所谓失意盘结、疫情浓厚，好像要追逐外头？不是，简单一句话就是颠倒无明，自己创造了种很多不实在的境，然后就创造一个不应该执着的我，然后就产生能所，从你对境的执着增加我的肯定，从你我的肯定，我的境就越来越浓厚，你知道吧？本来对某些东西有一个法师啊，他跟我讲，因为他也没什么喜好，他就喜欢泡茶，那泡茶以后慢慢自然泡茶，泡久了以后对茶壶就有兴趣，所以到最后别没什么嗜好，就喜欢收集茶壶。那有一次不小心，因为我们出家不是那个袖子比较大一点嘛，好，那要泡茶的时候不小心勾到，摔坏一脚，他懊恼了很久。突然有一次他想到了，是吧？我的修行慢慢成成收在茶壶里面，我怎么那么多的功夫劲嘛？我所有花心修行就为了守住一个茶壶，对不对？因为日积月累，一个没用的茶壶已经跟它产生了，因为你内心赋予它意义，它变成对你有意义。你内心有这种执着，它有意义，它有意义，你内心增加执着，你有执着，它就增加意义，本来没用的东西就变成有意义。是，我就举例啊，假如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坛罐啊，坛盂啊，突然有一个古董家跟我讲说唐朝的，我这下完了，我们五鹤三宴就麻烦了。为什么？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说出门不关门了，我们可能也不本来没有保险柜要买一个了，是不是？我们可能要有摄影机什么之类的，因为唐朝的坛盂罐，然后就开始有个保险柜，然后就每个人就守着它，随时就有摄影机，一个无意义的东西开始吸着大家的心。突然又有另外一个专家来说，不是啦，可是已经帮你浪费多少时间了。哦，那个法师他突然有一次这样瓶子破了，他会觉得说，我怎么何其愚痴，在守住这个茶壶，那个泡茶的茶壶啊，不理他，随缘他，就把它放下。好，他曾经因茶壶而颠倒，但不过也因为茶壶更进一步认识自己。善因缘是恶因缘，恶因缘是善因缘啊，是不是？那这个是一个表征意义，这个表征可以帮助他以后在很多地方的观察，是不是？我们很多东西就一直浓在那里，其实是你本来它有没有实质意义，它的意义其实是由你颠倒性投射成那个境有这个意义，看似它有客观意义，其实跟你的主观性没有离开。这个主观性透过这个境产生主观性的自我认定，由于自我认定又增强了这个客观境的所谓客观境的存在价值，就是唯识里面的见分相分都不离开你的心，就在那焦灼着。好，然后欲情浓厚，需随时磨练。好，难忍处啊，难忍的地方要忍，难舍处需舍，难行处需行，难受处需受。大概走到最后，这条路你也大概跑不掉，你必须要心理准备。所以我这样讲说，我经常跟人家谈的，现在不能忍，可以啊，容许你不忍，但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哪时候准备忍。我的意思就是，你此时不忍可以啊，因为你还有时间，但你今生总有一个时候要把所有问题忍下来，所有舍该舍的要舍。为什么？你不舍就无常帮你舍，你不忍就由无常帮你忍。为什么？终究全部帮你拿走，你不能到适当无常来逼你走，应该是由你自己的自觉力来决定你怎么走。否则的话，你现前不舍，那时不舍，到最后由不得你，由业力，由你的业报来决定你，逼着你必须做抉择。 因为事实是这样，你一照这个答案必然是如此，对不对？谁也跑不开那个答案。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现在容许我们有再次的机会，再次的机会去蹉跎我们的功夫。但你现在可以，但我提起那一句话就是说，此时你不能忍过，你总有准备吧？准备哪时候要全然？我讲的是全然啊，不是那个小事的时候，是总就你那个酝酿什么心，就是说不是那种表象的把东西舍掉的意思，是内心对世间的那种放舍的心啊，你应该准备啊，因为那个心没有，未来要跟你助念难了、啊。因为我们老实讲，我们助念一般来讲，我们临终被助念的机会不多，都是死后才助念的，对不对？刚死，其实如果以佛法来讲已经很难了，因为中阴身很难度，虽然藏传有这样中阴身度，但其实中阴身很难度，中阴身存在是一个业力准备现行的那种波动期啊，他没时间听你开始，他只在追求一个生命的一个继续而已，他那种业力的驱使，他没那个空档听你说话，他没那个机会啊。除非他再生的时候那个文法的习气很重，否则的话他不会听你的，这就临终。可是临终你明明还对世间有种种希望跟期待，你能放得下？难。所以这个心情是从哪里来？从平常就来啊，就讲说就要借势练心，你必须要从很多什么是你的难处。所以我一直强调，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就是讲这个意思。你不要以为外头好看的事哦，外头别人对你的认定不表示真的，那个你自己能超越的才是真的。所以外面的东西你必须要从很多事情当中，你会不会觉得现在还用忍得很痛苦？是不是觉得你舍得很困难？其实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在割舍一个东西啊，我们经常是借势在审视自己，这次忍耐忍得会不会很僵硬很困难？如果忍得很僵硬很困难，表示你那种挂碍系缚的心啊，绑着心啊还很强，要留意，表示你的那种修行要能往生善道乃至要往生净土的障碍因缘其实还很强。尤其如果你发觉你现在所让你起心动念的东西都还不是很大的东西的时候，麻烦了。我常讲说，如果你依然很在乎五块钱的话，你这下完了。为什么？这生活当中值五块钱，值五块钱的东西太多了嘛。你应该心量到达说，我现在啊，一百万以下的我都不在乎啊。生活当中一百万的就不多了吧。如果到最后的话，一千万的我也不在乎，一亿的我不在乎。到最后说，所有世间名闻利养皆非我在乎。哎，你不省了很多事？那时候哪有那么可能？我就讲过嘛，你现在不可能，以后会有人帮你做可能的事啊。谁？无常，总要把你拿掉的吧，你总要面对的，因为那是答案，那是必然的答案。所以假如我们现在的频还很低，我们的挂碍的东西还那样，表示我们的挂，我们的那种障碍还依然多，这就是事实。也就是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要求一下做到，但不能不清楚，就是你没做到理所当然，因为我们的凡夫嘛，但在你有生之年你应该尽量做到。为什么？你不做到会有人帮你做，别说我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应该尝试的不断在内心的观察当中提升自己对世间的这一份该忍住能忍，该舍住能舍，该行住能行，这个一定要有，否则你很难超越了，是不是？好，这时候如果能就不能忍，好，没关系，你也要有清楚，就是今日忍一分，然后明日又增一分，久久练习，胸中阔然。所以胸中阔然是一种描述词， 简单来讲就是系缚处少了嘛。我不要讲吗？本来是执着五块的，变成现在执着十块，那五块底下的就五块的那一块灰尘就被你 清掉了嘛。好，也就是说一面镜子里面那种沙不是粘得很强的那些被我一擦去掉了，那个已经累积很久有油垢的东西啊，要稍微再擦，到它擦到最后剩下一两块，那个是粘得很久的，甚至是油漆的，要用漆脂油。所以你会一直有些东西你会发觉说越来越亮，但整片镜子啊大概都能照人的，只是还有几块是欧雕对耶，那个粘在上面的，那个你必须要努力再擦。是，这时候你的内心会发觉，就是你的清安自在会自然在生活里面展现出来。为什么？不是清安从外来，是那个你牵拉着绳子的绳子你放了，身上有千百条万条的绳子，这几条我不要，因为我再也不在乎它，这几条不要，身上还有绳子，但已经不是那么沉重了。为什么很多绳子被你放下了？一分一分的修，是不是？好，那我们这次就到此了。我下次是要下个月的。很抱歉，我现在没办法把时间定得很那个。以后我们如果一切都好的话，我们的时间会更稳定。那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固定的，或者是不同类的课程。如果对一般居士，甚至可以用台语讲的也都可以啊。当然，以后就看诸位法师的安排了哈。那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先随缘啊，我下次来我们再请你们联络一下，如果有机会我们陆陆续续把它讲完，好吧？那我们这次就先到此，请和尚。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